谢谢。
好，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我们多少个人，5个人，抓来到服饰学习班，让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能够在你的灵里面去真正做服侍主的事情，能够去按照你的话语，能够按照你圣灵的带领，不用任何偏向自己己意，的行为，求你能够让我们，一次一次归正到你的真理里面，以及真的是能够带着属天的爱心去服侍教会，能够带着爱心去学习你的话语，能够纯粹是因为我们对你的爱的回应，能够愿意来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服侍以及和敬拜。求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Amen。
Amen。
我们这边刚刚查完约拿书，就听你祷告有点敏感，因为这信主这么多年，还没有一次祷告是感谢天父，我被抓过来的。
圈在他爱的国度，就
好好
圈
好。
过来，再圈起来。
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罪的问题，今天呢就想接着上一次跟上次没办法分开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得救。照着尤其是罗马书来讲，得救是怎么讲的啊？那当然，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服事学习呢，有很大一部分是这防御的功能，因为你大概要知道说，像我们这样一个教会呢，会发生的问题是什么。会从哪一些的地方造成弟兄姐妹之间的分歧，以及这个分歧到底怎么解决？那有很大的一部分呢，就是从神学的角度来说，你如果有一个不一样的神学的理解的，比较强势又比较有学习的啊，不像林弟兄的念神学就念都只念一半，人家念完了。人家还拿一个博士学位啊，或者是很有经验，那他讲这个神学呢，他就很有道理了，他可以引经据典讲了很多。那你碰到这种事情你怎么办呢？比如说他来到教会，他判定有一些人是没有真的得救的，或者他直接开始带领弟兄姐妹怀疑自己的这个得救，要审查自己的得救，你的得救要有根有基的。什么是有根有基呢？我跟你讲，什么是真的得救。这种东西是很容易引起纷争的，那你怎么办呢？这种非但你如果用神学去拦呢，你拦不下来的，因为他一个讲法，你一个讲法，你大概讲不过他。那一定要明白怎么样带着弟兄姐妹，就暂时把那些东西都放一放，直接从圣经看。圣经如果是神的话，圣经的话白纸黑字写在这里，至少呢你可以打成平手。在今天的教会，不像使徒的时代的教会，比如说保罗说，有人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许多人的信心。或者在那时候有很多自称为使徒的，就像保罗他们在安提阿啊，居然就有人从犹太上来呢，很直截了当的说，外邦人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什么问题啊？得救问题，对吧？今天你要讲这个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完备的圣经神的话。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用神的话把各种各样的纷争呢给它平息掉。但是你要注意了，平息掉呢不是说让它没有飞弹飞过来，平息掉就是它不管怎么飞呢，你都把它打下来。平息掉不是说有一个100%绝对一定的讲法，平息掉是说圣经不是这么讲。或者说，圣经没有这么讲，你这么讲呢，只是你从圣经里的推理，虽然这个推理也很合理，但是我宁愿守在圣经里，免得我们中间有意见，好吗？听懂了没有？圣经的讲法和你的讲法有出入，不管你这个飞弹多厉害，不管你这个学位多高，我和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开来，圣经这样讲，你那样讲。所以呢，至少呢，啊，我不像你这么明白圣经，可是至少圣经的说法和你的圣经说法是有出入的。那你只有这样子呢，才能够啊，把这些的纷争呢，比较轻松的化解下来。但是圣经到底怎么讲的？比如说得救，圣经对于这个词是怎么？你先不要说怎么定义的，因为你讲定义就是100%。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圣经对这个词是怎么用的？在哪几方面用？就是那个用法来说，因为圣经这样用，那样用，是不是？他在这里也用得救，在那里也用得救，他大概是什么意思？你一定要把它弄明白。所谓弄明白，我再说，不是说对于得救有一个100%的神学上的定义， 因为圣经用得救这个字很可能不是这么用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啦。那这种东西呢，就是在乎你平常到底怎么读圣经啊。所以你问你要考一个人的程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给他准备的机会，他也没办法看小抄。我们就直接问他，对你来说，什么是得救？你怎么跟人家讲？
就是任何人问我嘛，无所谓，非基督徒非基督徒，
但人家觉得绝知祷告，对不对？感谢赞美主，你得救了。那人家问你说什么是得救？那你说什么？
那就是在神的眼里，他因着信，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他在神的面前完全被称义了，神也接受他了。这个就神看他从此不再看他罪孽，而是看他身上所披的耶稣的宝血带来的义。如果他是听得懂这些话的话，如果听不懂的话，
他都还没读过圣经，你这边又是
没读过圣经啊？
你可不可以讲的再接地气一点？就是什么是得救？
得救就是神不给你算账了，就是账已经勾销了。
我先再给你讲明白一点啊，这个人还没受洗啊，就是还没受洗，然后就跟你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他受了感动，那你可不可以跟他说你得救了？然后他如果问你我什么叫做得救？我现在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你怎么说？百分之百绝对对，又绝对合乎圣经的。
百分之百绝对对，绝对合乎圣经的。
合乎圣经的用法，我一再提醒他，主要是用法。
那我就说你肯定是新造的人，这个是圣经里面说的。
训一，一个人决志了。那一刻你可不可以跟他说你得救了，然后你这个用法和圣经的用法是不是合在一起？如果是合在一起的话，你引用圣经哪一句话，圣经哪一个经文？ Pamela 是说新造的人，
我觉得挺对的，新造的人。但如果再让我再说一句的话，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就必得救。
那个
得救是指的什么而言呢？就谁也驳不倒你那个得救是指的什么而言。因为你说比如说新造的人，新造的那句整个的经文是什么东西？
若有人在基督里，凡事就是已经过去了。
那他刚才做的是什么事情？我现在把基督接受主耶稣基督到我的心里，好，对不对？比如说林弟兄讲完了他用他的福州话讲说，有没有人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先把你的心打开，让耶稣基督进来进来。那这是基督在我心里，还是我在基督里呢？那这神学博士就跟你讲了，他是接受了主。到他的心里，
主还没有接受他，是不是？
我们传的福音就是主一定接受你，只是你接受主到你的心里和一个人在基督里是不是同一回事？比如说，
基督里主怎么可能接受我呢？
不是，那个你家那口子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Brandon
说你嫁给我吧，他们说好，你还没有住到他家里来，你只是接受他的爱，对不对？你还没有真正成为 Brandon 的一部分，你只是接受了他，在这个手续上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那如果在婚礼上他问我，那是不是就可以
接受他啊？你们两个去办了结婚证了，那就没有人能说你们不是夫妻了。所以我们常常才会用婚礼来比喻洗礼嘛，因为我们受洗的时候是把自己归入基督的死，你这归入了，你就到了基督里了嘛。那如果我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就等于归入，那要洗礼干什么？明白这意思吗？如果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把基督接到我的心里，就百分之百的是等于归入啊。那持这样看法的人就会把洗礼当成一个手续。你可以有你的神学立场跟神学解释，但是我必须跟你说，圣经是照我前面的那个讲法，这个白纸黑字没有人能够驳得倒的，你可以不同意，我也知道你的神学解释跟我不一样，但是圣经这样说，岂不知你们受洗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你能不能找出一个别的办法让我归入他的死？我如果不归入他，我怎么在基督里呢？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不太会用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来跟他解释得救。你要想啊，因为这些事情就是说，怎么样在弟兄姐妹造成纷争呢？就是在这个小的地方上给你钻牛角尖。我比如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婚姻是从婚礼开始呢，还是从登记开始，还是从两人同意开始？
我是觉得从登记开始。
那你刚才干嘛问我到了婚礼上？你既然已经登记了，有的时候新娘子过过瘾，一样嘛。你得救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你可以这样？
从你认识主了
哟，你这个认识比接受又不一样了。我可以认识你，无接受你啊。 像我认识习近平，习近平跟我同年，你知道吧？可是我不接受他做我个人的这个国家总理。哎，这问题很刁钻的，对吧？你若有人在基督里，这个在基督里是一个比较 specific 的东西，但你可以训练讲，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之有。好，那人家问你，这个必得之有是现在已经呢，还是将来一定，对吧？然后你不能拿这个做折旧的定义。你说我怎么得救？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什么？你还一定要解。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而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嗯，那就必得救。可是这样有没有解释得救本身的内涵是什么？有没有？你那句圣经你只解释了我怎么得救，可是到底得救是什么？你不知道。你看你这个麻烦没有？所以有学问的人他可以帮你驳。他如果在弟兄姐妹面前一问，大家都傻了，你明白？这以前在圣安托尼奥教会真的发生啊，来了一姓下雪的雪的一个牧师，他从芝加哥下来，你们都还没有得救，全教会给他吓傻了。因为你们信主的时候，当你觉知的时候，没有说与神和好这四个字。他讲道讲完了，他带着弟兄姐妹重新做一次祷告，然后他说你们现在才得救，好厉害啊。我不在，我听说了这个事情，我打了两个电话就有人走了。因为有的人觉得，哎，你今天我终于听明白了，现在你又来搅局，你们这些传道人很麻烦，很厉害哦，非常严重的。那林弟兄，你觉得圣经里面得救，我们大家都可以一个最基本的用法是什么？
我大致我会用这个罗马书里面，
哪里？
他得救，他是从神的审判之下。
哎，终于有人答对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当你得到了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就得到了他这个救。可是他这个救到底是救你怎么样啊？这个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你竟任凭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百分之百你这个人从什么地方得救了？你脱离了神的审判，你脱离了神的审判，就是说叫一切信他的干什么？不至灭亡，这个叫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段老师提问。
叫到段老师，你叫段弟兄。
段弟兄。
Yes。
你好，那刚才你让我接地气的说，我说神不跟你算账了，是不是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
差不多，对对对，差不多。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没注意的，补你几分，补你几分，
补几分，
补你几分，没错，
没有博士学位。
但是你一定要讲的很准确，因为这里讲的第一个用法是他从审判里得救了。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哦，你看这个弟兄，对吧？他信主这么多年，他有这种行为表现，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并没有真的得救。哎呦，你小心这种话。他话是什么意思呢？啊，现在非常流行的，就是有一种人是预定得救的，有一种人是偷引进来的假弟兄，他会引出各种各样的话给你讲，比如说希伯来书的话，吃过屡次浇灌的雨水。所长的是荆棘海，所长的却是荆棘和蒺藜，它的结局就是焚烧。你看见了没有？啊，你不要以为进来了，你信耶稣啊，就像一举手一觉知，你就得救了。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严格的预定论？他们传道是像约拿一样，我把福音 present， 真的得救、预定得救的人，他自己会信，他会显出来。啊，不要随便劝人家到教会，也不要把你的福音好像啊，我这样一举手一受感动，我就举手我就得救了，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教会的素质会变坏，都是从这里来的。这个说法很引诱人啊，尤其是弟兄姐妹，他假如对别的比较不学习的啊，或者这种啊生活上对他来说是有瑕疵的人呢、啊，他就说，嗯，这些人其实根本没有得救，这种飞弹呢、啊，你怎么去把它化解掉？这很简单。得救的第一个用法是从审判里面得救。哎，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从审判里面得救难道就是得救吗？得救的定义绝对不只是这样。 我不是在跟你讲得救的定义，我在跟你讲说罗马书啊，我们的使徒怎么用得救？有没有一个人，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却仍然在神的审判底下？心里相信啊，就是说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啊，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他却仍然在神的审判底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撒旦也相信这件事。
撒旦没称他为主啊，撒旦是个灵啊，天使没有救恩的、啊，有没有人？所以一个问题是人嘛，也不是问说有没有在你家的鸡有的表现不佳，就从你家除名了，坏怪从生命社上除名了，卖给你老板做将军鸡去了。有没有一个人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却仍然在神震怒的审判底下被定罪以至于灭亡？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那就是那些说着主啊主啊，主耶稣我不认识。
那一些说的主啊主啊，那是到了审判那一天才显出来的，对不对？而且那个是主耶稣跟他做工的人呢，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这个作恶的人呢、啊，甚至你可以说是作恶的工人被主耶稣定罪被赶出去，那绝对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根本不是讲那个问题，我们现在讲的是说，一个人当他这样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他有没有从审判里得救？我还不如说这个人有什么表现，他有没有作恶，就像你刚才讲，哎呀，他还没有开始奉主的名传道赶鬼，也还没有开始作恶。当他这样做，此时此刻，这个人是不是就从神愤怒的审判底下出来，是不是就不致灭亡？这是不是圣经说的？就是我说你为什么要回到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向着标杆直跑那一句，脑子已经没有了。
你为什么可以跟你的朋友说你得救了，恭喜你，感谢主，你得救了？他说得救是什么？哎呀，从将来的审判里面，震怒显他公义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审判天下的时候，你被主耶稣分到得救这边，感谢主，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也是得救第一个用法。可是这是不是所谓得救，圣经里面对于得救全部的用法，或者说得救就是从审判里面救出来，这个话就不对了。因为圣经里面啊，其实跟我们的想法很不一样。人家问你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不是这个说法？你根本就不要去答他。就像建成所讲的，我一定会回到罗马书里边，因为当你这样去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罗马书很清楚的把一个人得救啊，它里边的内容分成好多的用法。你要说得救的话啊，我们这个菜单上这都叫做得救啊，你跟我讲清楚你到底指的是哪一个菜嘛。你不能跟我讲说只有将军鸡才是我们店里的菜。明明罗马书对于得救的用法，第一个用法是用在神的审判，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一个人信耶稣，他就从这里面得救，这个叫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可是他这个救一切，他要救跟你真正经历到他要救你的那些东西啊，是有区别的。你一接受主，你现在已经从将来的审判里面得救了，这是一个应许。那你说我这个人后来就不信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我这样讲是有点赖皮，但是也是真的。什么叫做一个人不信了 你怎么定义他不信？他今天不信，他明天还不信吗？你觉得神的恩典不够吗？他到临死之前他还是不信吗？你觉得他都死了，是不是？他一下子发现自己的灵魂还活着的时候，你认为他还不信吗？你认为他不会叫主耶稣吗？你没有这样的把握，那那个人怎么样就不关你的事。我们不讨论那个，好不好？我们先讨论什么是最基本的。第一个用法是神愤怒审判，没错嘛，因为你的圣经打开真的是这样子嘛。第二个用法讲到我们从哪里得救呢？看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第五章那边因信，
为什么这个救可以借着信而得到？他是在讲这件事情，对不对？ 但他没有在讲罗马书讲到的下一个内容是从哪里得救，从哪里把我们救出来了呢？
从黑暗的权势。
你要从罗马书里面找，你孵过鸡蛋没有？
没有。
你就是小鸡到哪一天第几天会怎么样，第几天会怎么样，就一定的一定这样出来的。
亚伯拉罕那边吗？
你别问我，我就在问你呢。你要小抄，今天还好董老师没来，就一张一张看下去。为什么要用圣经？圣经的顺序就是他的答案。
大约知道你可能说的是罪。
讲到这里都还没有很清楚，因为这里的重点还是恩典。这个得救他肯定是有一个，为什么不治定罪嘛，反得永生。这个他在讲的这个赦免其过遮盖其罪啊，仍然是指的这个啊审判。为什么你信耶稣呢？从审判里面出来，因为神不算你为有罪了嘛。所以讲来讲去还是 Pamela 那句话，哎，这是不跟你算账。他这里还不真的是讲了在我们的经历上或者在他的用法上，那个罪的等一下还会出来的。这里虽然讲到罪，但是他不是直接跟得救连在一起，他是跟这个恩典跟这个福音得在一起，是跟信连在一起。讲到了第四章的结尾都还没有说，
因他的生得救了第五章
啊，这仍然是讲到这个福音里面的运作啊，因为假如主耶稣只死了没有复活，他这个福音对我们来说就不是福音了。
在第六章，
就表示他担当了自己的罪，他不能够代替我们的罪。
第六章讲起点那边
还没有，第五章了，第五章就跑掉了。这里边讲的什么了？
律法
啊，对。果然是聪明的丫头。
我觉得律法，我想第四章其实都提到了。
对啊。
是啊。什么叫做脱离了律法？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给你列罪状了。
就是你从律法的管辖，从律法的这个咒诅底下得救了。他为什么会讲到律法呢？因为是这样。啊，他前面就在说了，他亚伯拉罕照你这样讲因信，那后来搞一大偷东西是干什么的呢？那我们做以色列人干什么呢？神把律法交给他们都是白搭吗？他是这个问题。以及为什么不能靠律法称义而要靠因信称义呢？但是从大约第五章这里开始，保罗在陈明一件事情，律法本来就是要定罪的，律法啊是义务所成，神之所以要派他的儿子来，就是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啊，就生在律法底下，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赎了出来。这当然是长话短说了，但是就着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来讲呢，罗马书讲的最清楚的第二个方面的用法，得救的用法，就是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赎了出来。我们不欠律法的债啊！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首先对以色列人很重要，对不对？他需要知道，我们神在审判人的时候啊，这个神震怒的审判呢，他不按律法审判了。为什么呢？我们不在律法底下了。那对于我们这外邦人来讲呢，非常重要。为什么？任何一个人给你传任何的律法，不管是守个日子啊，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做啊，聚会应该在礼拜六啊，你就不要理他，你就把他赶出去就行了，完全不要去理他，因为我们已经从律法底下被赎出来了。这是第二个讲到得救了。那到了第五章以后，第六章以后，他就开始密集起来了。大致来说你大概可以猜个差不多，虽然信主啦，虽然从这个将来的审判里面被但是那个审判的日子还没到，对不对？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还有什么问题啊？罪的问题，还有呢肉体的问题。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还要把我们从哪里救出来啊？把我们从罪的权势救出来，把我们从肉体的辖制救出来。为什么我们上次在讲这个罪的问题怎么解决，你既然得救了，你为什么不能够从罪的里面有一个更实际的得救的经历呢？就是在讲这个东西。那罪跟什么东西分不开呢？这个我们上次已经都讲了嘛，罪跟肉体是分不开的，罪跟律法是分不开的。 所以当他用得救的时候，你看每一次用呢，他都有一个中心角度，这一张一张的圣经过来呢，你就可以数了。第一，从神愤怒的审判里面我们得救了；第二，从律法的咒诅底下我们被赎出来，我们得救了，我们就不再欠律法的债。第三呢，我们也不欠罪的债，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肉体里面呢，那我们也不欠肉体的债，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这个叫做什么？从罪底下得救。从罪底下得救是说你还活着的时候你有一个得救的经历、生命体会，你开始觉得说，哎呀，这东西开始对我不成为问题了，他不能再用链子拴着我啊，跟着他兜圈子浪费生命了。虽然他还在那儿，对不对？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很多了，但是我知道怎么拿他有办法。那这个肉体跟罪两个是狼狈为奸呢，我还活在我这个以前的身体、取死的身体里面，那我怎么办呢？哎，我真是苦啊！谁能干什么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为什么说你不要把那个得救当成一把尺来量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时刻？因为他既然已经从审判里得救了，怎么保罗还在喊说谁能救我呢？好像没得救一样，讲不一样的事情，用的都是得救，也都跟得救有关，那谁能救我呢？哎，他把这个诀窍也告诉你了啊。那我们至少已经有四个方面，那还有一方面是什么的得救呢？再读下去你还会找到至少还有一个得救，是什么得救？
身体得赎吧。
对啦，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啦，
自由了。
哎呀，那个就叫做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啊。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神为什么培植我们？培植我们能够配得过那将来的世界，配得过他要给我们穿上的永远的新的自由的荣耀的衣服。所以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恐惧战惊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话不是说你还没得救你要做了功夫才得救，不是不是，神为了这件事情在培植你。这整个我们还留在地上的时候，一生的过程你要警醒谨守，直到你穿上从天上来的衣服啊，这个叫做得救的功夫，你需要去把它做成了，你要把它走完了。哎，你不从这些观点去看，你解不开这些事情。得救还有功夫，就表示你这个人还没得救，你别糊涂。首先你要知道你从审判里得救，首先你要知道你不欠律法的债，然后你要知道，你要知道这个诀窍，怎么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却活在这个卖给罪的肉体里面，怎么样？当你还在地上的时候，就罪就不能做你的王了啊！我上次也跟大家举了这个例子嘛，对不对？你小朋友要买车，盼望你现在一定要先开始预备了，你要把你一部车啊，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把它一直开开开开到什么？破破烂烂的啊，这样当你女儿啊要念大学，现在16岁就可以考驾照，她说妈我要一部车，这部车给你，为什么给我一部旧的车呢？让你去撞嘛，你要怎么碰怎么撞都没有关系，你学会开这部旧车，你妈 promise 你，等你都会开，开得非常好，我再给你一部新车。你跟你爹要一部新车。我们现在地上仍然在开这部旧车，到了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就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 对不对？那做成得救的功夫是什么？练习开这部旧车，开这部旧车，怎么样胜过罪？练习怎么样不被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搞得稀里糊涂？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观点底下，我请问你，有没有一个人可以问一个问题，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在问什么东西啊？有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一个更完全是100%正确的包括全部的得救的定义，照着神学课本来讲其实是没有的。你只能够照着罗马书来讲，得救是一个很丰富的恩典，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当我们得到这个救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从审判里面，从律法底下，从肉体，从罪的权势，还有啊，到最后有一个得赎的身体，全部都叫做得救。有的是立马就经历到的，比如说你信主，你已经脱离了神愤怒的审判；有的是你慢慢才会明白的，慢慢才会经历的。像你为什么不需要再去管人家到底是礼拜六聚会、礼拜天聚会呢？这是慢慢学习的。但是这个比较重在知识上的学习，又有一些呢，是除了知识还需要加上信心，比如前一次也跟大家讲了嘛，哎，这个旧人与基督一同灭绝，一同埋葬，这个是知识。你一定要知道，你已经不欠罪的债，不欠肉体的债，因为我已经死了。但是呢，有一部分这个新人怎么在这个同一个身子里边活出来，这个要用信心，还不只是知识。我们若与基督同死，这个是一个知识，就信必与他同活，这个是信心。这个新人是用信的，我们是凭着信心效法圣经，效法主耶稣，效法彼得保罗他们给我们做的榜样。那师父怎么比划你就怎么比划嘛，比划着比划着你就开始有模有样了，这个叫信心。也可以说，神之所以把这些人物、这些榜样记载在圣经里，因为今天的你我一旦信主之后，一旦得到这个福音之后呢，有同样的经历，去经历到这个福音的大能啊。当一个基督徒走过这一生的时候，他有可能在这里被迷惑，他有可能在那里失败啊，不明白、没信心，以至于我们看起来跌倒了。你好不好把这个人叫做没得救啊？你小心了，你这样得罪神了。你把肢体一时的软弱啊，比不上你，你称他为假弟兄，不是预定得救的，这可是个很严重的论断了。不要这么热心，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把这个事情搞明白。哎，他得救了没有？他得救了没有？可是呢，我问你什么是得救，你都讲不清楚，这命题就错了，方向角度错了。你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你只会把自己把教会搞得稀里糊涂四分五裂。有人骑自行车呢，一次都没有跌倒；有人骑自行车呢，摔了不知道多少次才能学会。所以保罗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个就是从神学出发与守在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啊，圣经停了我们也停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那我盼望呢，大家能够学习用后面这个方法，因为无论对个人啊，尤其是在教会里边是大有益处的，能够避免许多的纷争与不愉快。